第二天，拿话去探贾政，被贾政痛骂了一顿。隔一天拜客，里头吩咐伺候，外头答应了。停了一会子，打点已经三下了，大堂上没有人接鼓，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。贾政踱出暖阁，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。贾政也不查问，在池下上了轿，等轿夫。又等了好一会儿，来齐了，抬出衙门，那个炮只响得一声，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，一个吹号筒。贾政便也生气，说：“往常还好，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？”抬头看那执事，却是搀前拉后，勉强拜客回来，便传误班的要打。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，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，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。贾政生气，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。隔一天，管厨房的上来要钱，贾政带来的银两付了，以后便觉样样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时候倒不变了好些。无奈便唤李十二问道：“我跟来这些人怎样都变了，你也管管，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，翻库放银尚早，该打发经理取去。”李十二禀道：“奴才哪一天不说他们，不知道怎么样，这些人都是没精打采的，叫奴才也没法儿。老爷说家里取银子取多少，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，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，我们到底送多少呢？”贾政道：“为什么不早说？”李十二说：“老爷最盛名的，我们新来乍到，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，谁肯送信？巴不得老爷不去，便好享老爷的美缺。”贾政道：“胡说，我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与节度做生日，便叫我不做不成。”李十二笑着回道：“老爷说的也不错，经理离这里很远，凡摆的事都是节度奏闻，他说好便好，说不好便吃不住，道得明白已经迟了。就是老太太太太们哪个不愿意老爷在外头烈烈轰轰地做官呢？”贾政听了这话，也自然心里明白，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为什么都说起来？”李十二回说：“奴才本不敢说，老爷既问到这里，若不说是奴才没良心，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。”贾政道：“只要说的在理。”李十二说道：“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着钱买着粮道的衙门，哪个不想发财，俱要养家活口。自从老爷到了任，并没见为国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再道。”贾政道：“民间有什么话？”李十二道：“百姓说，凡有新到任的老爷，告示出的愈厉害， 愈是想钱的玩儿。周县害怕了，好多多的送银子。收粮的时候，衙门里便说，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。这一流难叨等，那些乡民心里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。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，反说不安民情。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几年已扒到极顶的份儿，也只为时时达物，能够上下和睦罢了。贾政听到这话道，胡说，我就不识时务吗？若是上下和睦，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？李十二回说道，奴才为着这点忠心掩不住才这么说，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，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，老爷又说奴才没良心，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。贾政道，依你怎么做才好？李十二道，也没有别的，趁着老爷的精神年纪，里头的照应，老太太的硬朗，为顾着自己就是了。不然到不了一年，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，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说老爷是做外任的，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。倘遇着一两件为难的事，谁肯帮着老爷？那时办也办不清，悔也悔不及。贾政道，据你一说，是叫我做贪官吗？送了命还不要紧，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。李十二回禀道，老爷极盛名的人，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？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，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，如今名在哪里？现有几位亲戚，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，如今升的升，迁的迁，只在要做得好就是了。老爷要知道，民也要顾，官也要顾。若是依着老爷，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，外头这些差事谁办？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远好，里头的委屈只要奴才办去，关爱不着老爷的，奴才跟主一场，到底也要掏出忠心来。贾政被李十二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，道，我是要保性命的，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。说着便夺了进去。李十二便自己做起微服，勾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，反觉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随心。所以贾政不但不疑，反多相信。便有几处接报，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，也不查查，唯是幕友们耳目最长，见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规谏。无奈贾政不信，也有辞去的，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。于是曹务事毕，尚无颓月。一日贾政无事，在书房中看书，牵押上呈进一封书子，外面官封，上开着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， 飞至江西粮道衙门。贾政拆封看时，只见上写道：“金陵气好，桑梓情深。昨岁共职来都，窃喜长衣作右，仰蒙雅爱，许结诸臣，至今配得务宣，只因调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，终怀歉责，自叹无缘。今幸奇迹摇临，快慰平生之愿。正身宴贺，先蒙汉教，边帐光升，五夫额首，虽隔重阳，上涛月盟，想蒙不弃悲寒，希望鸟罗之父，小儿已成轻盼，书院素养方宜，如蒙见诺，即遣兵人，途路虽遥，一水可通，不敢云百辆之营，竟备仙舟之肆，自修寸服，恭贺升旗，并求金允，临颖不生待命之志。”是帝周琼顿首。贾政看了，心想：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。旧年因见他救了京职，又是同乡的人，素来相好，又见那孩子长得好，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，因未说定，也没有与他们说起。后来他调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说了。不料我今升任至此，他写书来问，我看起门户却也相当，与探春倒也相配，但是我并未带家眷，只可写字与他商议。正在踌躇，只见门角传进一角文书，是一曲到省会议事件。贾政只得收拾上省，后节度派位。一日在公馆闲坐，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，贾政一一看去，见刑部一本，未报名士，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。贾政便吃惊道：“了不得，已经提本了。”遂用心看下去，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，串主施政，捏供误杀一案。贾政一拍桌道：“完了。”只得又看底下，是据经营节度使资称，原薛蟠吉利金陵，行过太平县，在李家店歇宿，与店内当曹之张三素不相认。于某年月日，薛蟠令店主备酒，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饮，令当曹张三取酒，因酒不甘，薛蟠令换好酒，张三因称酒已固定难换，薛蟠因依倔强，将酒照脸泼去，不期去势甚猛，恰值张三低头时住，一时失手，将酒碗掷在张三信门，皮破血出，于是殒命。李店主屈就不及，遂向张三之母告知，一母张王氏往看，见已身死，遂函禀地保，复献呈报。前属县议宴， 仵作将骨魄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田阁，降府神转看得薛蟠实系颇久失守，至晚误伤张三身死，将薛蟠召过失杀人，准斗杀罪收赎等因前来。臣等细阅各犯正失亲前后供词不符，且查斗杀律注云：相争为斗，相打为殴，彼实无争斗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过失杀定你。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，妥拟具题。今据该节度书称，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，最后拉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，张三被殴回骂，薛蟠将碗掷出，致伤信门身重，骨碎脑破，历时殒命。是张三之死，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身重致死，自应以薛蟠拟底，将薛蟠以斗杀律拟脚尖后，吴良拟以杖徒，常审不时之抚州县，应请以下注着此稿未完。贾政因薛姨妈之托，曾托过知县，若请旨隔审起来，牵连着自己，好不放心。即将下一本开看，偏又不是，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，心中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来。正在纳闷儿，只见李十二进来，请老爷到官厅伺候去，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。贾政只是发怔，没有听见，李十二又请了一遍。贾政道：这便怎么处？李十二道：老爷有什么心事？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。李十二道：老爷放心，若是部里这么办了，还算便宜薛大爷呢。奴才在京的时候，听见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，都喝醉了生事，只把个当槽的活活打死的。奴才听见，不但是脱了知县，还求琏二爷去花了好些钱，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。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明白，如今就是闹破了，也是官官相护的，不过认个成审不实，革职处分吧，哪里还肯得银子听情呢？老爷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听吧，不要误了上司的事。贾政道：你们哪里知道，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，把这个官都丢了，还不知道有罪没有呢。李十二道：如今想他也无益，外头伺候着好半天了，请老爷就去吧。贾政不知节度传办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